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好，那我们接着昨天所说的哈，昨天我们有谈到这个，最主要是谈到因缘，那因缘里面有衍生的一些问题哈，然后我们稍微有讲过了，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五十二卷的啊，五十二卷开始，那护持云何等无间缘，为此诸心心所无间，彼诸心心所生，说此为等无间缘。那等无间，等无间，就要说这个，就是这里面谈了，心心所无间相应而起啊。当然这里面要谈的就是，我们因为要谈一个法能升起的条件，那除了它的因缘之外，假如这中间有缘有中断，那这个果就不会成，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能持续不断的来成熟、让这个果能圆满。所以在果的成熟当中会有一个无间的这个条件在里面啊，无间条件在里面。那我现在来谈什么叫无间啊。我们如果看这个韩清净他所谈的这里面因为本质不一样，不然我们就从头念，否则的话只要看中间一段就可以了哈。为此诸心心所无间等者，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心有多别，为善不善无记心，欲色无色三界系心啊，肉无肉心，世间出世间心，如是等类总名诸心，与彼相应所有诸法名诸心所。它是为心心所做简单定义啊。如是诸心心所随一现前自性灭矣，说此无间为能为彼后诸心心所随一生缘，由是建立等无间缘。建立等无间缘就是我们前意，就像我们前面有谈的啊，前意前世灭为成下一世生，所以前意识叫做意根啊，根就是生长的意思。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稍微有提到，就是如果前面已经灭了，它有没有可能生后面的？其实是不可能。那我们为什么还会讲说有前灭然后生后呢？是我们讲灭啊，生灭啊，是不是有生灭相？有。而这个生灭相是就什么来谈？因为我们现在这样观念呢，必须要有更周圆的更其他面来共同让我们的这个认知哈。因为我们现在谈这些课都假设大家以前面有一些本地分的一些基础了，一些基础啊，其他的背景来谈了哈。那我们现在必须要透过其他的观念，让我们这种观念能更成熟。我们今天讲一个东西生，我们之前其实已经有谈到了，我们昨天有谈到。生有没有一个实法生？生是就你所认定的法来延伸的，就是说你自己先有设定一个东西，就好像说我们讲因缘，也是就你所期待的一个要生的法来论这个才叫这个东西的因，是不是？好，我们讲一个东西生，其实是 你认知的一个法，你有一个所要圆的对象来论生。那有时候同一个法你可以讲它是生，从另外一面来看它反而是灭，它反而是灭，是不是？是以就你所主法，如果我的主一个东西，我是着重点是在看它存不存在，我重在存在，那变成生。我在论它的因的时候，是论它以生来论它的因。如果我重点是在放在看它没有或者看它灭，那我的因就是论它灭的因。所以因是就你所望的这个法而立的，包括生也是，你望一个法而论生的，论望一个法，所以没有一个法实生。也就包括你现在看到世间所有法之生，绝对也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生，还有一个什么主观认识心的在圆它，或者这个生这个法义啊，生这个法义不会承认，不会成立的啊。因为我们讲到生住灭啊，这个本身是由色心二法分位差别所出来的一种认知啊，它是一种分别啊，所以它有没有？所以如果从这个法上来讲，我们现在看到的世间的生灭啊，看到生灭其实是你分别来的，很多是你妄想分别。因为如果讲色心，那色也不离心，那所以说包括色不离心，又因为心不相应心法是色跟心的分会差别，那色呢，色本身也不离心，所以整体来讲有没有离开心？没有离开心，基本上你产生的生灭是什么？是你计较分别出来的，嫉妒分别出来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说，一个法生了以后，一个法生完了又灭，以此灭缘生下一个法，对不对？这是这种道理有没有？有，是就众生遍计执处的时候，这个还入位的时候，或是要么圣者位，就是假施舍有缘起的施舍的生灭相。可是圣者不认为有实生实灭，可是以还入位的时候，他就会有生灭相。为什么？他真的只有对象，而且他所认知的那个法生了以后，那个认知法没了以后，他就依这个因缘就生，又成为下一个，对不对？因为前法灭后法续生的时候，他我们就会施设说以前法为基础，那生下一个。其实有没有前法？以生一地里面没有前法，更不会因为前法的灭后生下一个法。那我们是众生在种种的计，就是你已经对世间，我们在四十地里面，我们会肯定什么？有八识，我们会肯定有种种设法，我们肯定种种法。那在这个四十地的立场上，我们就会看到前法灭后法生的这种等无间缘。所以这样的等无间缘层次在哪里？是我们施设世俗地的这种缘起差别相。可是如果就第一地来谈啊，有没有这种实生实灭的？我们讲世缘，世缘之所以成世缘，是因为世缘不可得。当然我这样经常用中论来谈，不一定每个人能接受，不过我们现在是建立见嘛，我一直在讲了，我们就建立这个见。因为这样的见有没有违反唯识的道理？反而是更能让唯识的道理，因为唯识本来就不是要立一个法执嘛，他就本来就是要破我执法执嘛。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因为唯识也是尊重中论的嘛，他也没有背离，他没有他们本身也不去背离龙树说的嘛。那所以说在中论里面有没有谈四缘不可得？他也谈四缘不可得。所以我们要谈佛法的时候，其实层次上是有时候是不一样的。如果就第一地上来讲，四缘是不可得，以不可得啊，不可得故，就像我们般若经讲的，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已有空义故，四缘的道理才得一成。那既然空义故，就四缘实不可得，那四缘不可得，世俗地差别有没有？有。这时候来讲生灭，是就众生的分别心，就众生遍计执，就众生世俗地的衍生因缘上来讲，说什么？ 有持法灭，因为你认知的那个法灭，可是实际上有没有那个持法灭？因为它本不生，何来灭？可是在我们众生在缘起流转还灭相的时候，不，流转相的时候，有没有你认知的法灭，然后下一个法生？而这个法灭还是顺着前法灭以后才生的。那以这样因缘来讲，我们在描述它的过程，我们讲叫等无间。那等无间，这个等无间除了四十地狱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生生灭灭？因为我们的妄想心，我们的遍计执性，让生生灭灭可能。我们生，你看啊，我们为什么有一个生生灭灭？除了诸法因缘生生灭之外，还有一个认识心起这份执着，这个生灭心才出来嘛，是不是？所以有没有生灭相？有啊，就在我们现在，我们都在生灭，而且是此妄想为因生此妄想，然后此妄想转就生下一个，就会有生住意灭，包括我们的念头，包括一切法都有生住意灭相。为什么？因为它升起的因缘各带，各个都带其他，所有的因缘都没有刹那暂住过。既然没暂住过，所以生有没有很稳定的生？生一旦生成生，我们现在讲说一个法生是什么？不一定我们是看到一个东西都要跑出来叫做生了，就是你认知的，你认知的那个对象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种子芽，我们叫芽生的，但没有讲种子生，其实种子早就在那里嘛，对不对？芽生的是因为你现在是在整个生长过程的某一点，可是这一次的时候你抓这一点，然后说芽生，说芽是生，可是实际上是什么？它，你如果是重点放在种子的话，种子早就生了。那你现在就是说，我们讲生灭是就你认所许的、所认可的那个法谈生，所以包括我们讲说，爱生了，恨生了，对不对？那是就那个法的认定已经成圆满、具足显现，我们就说生嘛，对不对？那我们这样的认知，这样的认知，你看我们当时啊，这个人对这个可爱晋升的，不可爱晋升的，其实有很多条件，对不对？每个条件各带其他的因缘，所以从来都任何一个法，你所认知的，乃至你所分别到的任何一个法，都从没有暂停过。因为什么？你包括你的认知心，包括它本身的升起因缘，都是重因缘。这个重因缘绝对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的说，哎，有几个缘这样啊？任何一法生起来，其实有众多众多的。我们现在是讲四缘，对不对？种子，对不对？光这个东西，我们当然就可以简单讲四缘，就是有种子吧。可是光这个种子有几个种子，你知道吗？有不同不同类的种子，我们把属于种子类的，把属于这一类的归于种子。可是事实上，光它这个东西的种子有多少类，你很难去计算的。光种子，我们现在简单讲一个法尘要四缘，其实每一个缘都有好多缘呐、啊，好多差别的，也就是一法其实集聚的很多不可计量的这种因缘。所以，既然任何一个法都具有很多的缘在合合而成的时候，它每一个都在动，因为每个都又带其他的缘，所以一法生的时候，它就刹那生灭。那我们讲到它在变化过程，以你所认知法讲它生，讲它住，讲它意，讲它灭，也是这样。就你所认许的那个法，你所认许的法叫做什么？也许在某个阶段里面，你看它生住，你在讲意的时候啊，你讲变化的时候，从另外一个观点再看这个意，他会看什么？生。这样没有听到？比如说我们看到生老病死，对不对？当生法开始慢慢萎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讲老法生？对不对？因为你如果目标是放在老法，所以我们本身在看生住意灭，不是有众多因缘一直在变化，而且当我们认为我们，你看哦，当我们认为一个灭法生，灭法是不是生？ 当我们看到灭法，是不是在某个意思灭法生，对不对？是灭法生。那灭法会成下一个生法生的因缘，这样听懂吗？生住意灭四个法，生法会成住法之因，住法会成意法之因啊，住法会成意法之因，意法会成灭法之因，那灭法会成什么？对，生法之因。所以实际上我们认为的生住意灭也不过是在一直延伸而已啊。那你因为你所认定的那个法，在你所执的那个法已经变化了，所以你起一个什么意象，生住意象。可是就意法来讲，这个意法是不是在这时候已经成现行？是不是心不相应型的意同意或者怎么样，这个意象就这时候就显现出来嘛。所以我们会从同样面对一个法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认许的态度。那我们会以这样不断的认许，会生下一个执着变计执着的哈，变计执的升起因缘。所以有没有实质生灭？都是变计执，一切变计执的生生灭灭灭灭灭灭，这样是不是？那如果我们要谈圣道法，也可以是依他起的种种变化，也可以看似依世俗地安立有不断变化相。那只差在哪里？如果以圣道来讲，他有一个认知，这个都其实是带原生。那如果以众生来讲，他会认为说有实际生住意灭，那实际上一切都是无自性，都是变化的。那我现在要谈的这个东西就是说，现前自性灭，是现前自性灭这样的一个说明，其实是也没有过失的，只是解的人跟我们之前所谈的，如果你认为是有一个自性灭以便于称于下法身，你那时候的灭是什么？是真的空无掉的灭，你认为是空无掉的。如果你这个灭看法，好，我们有时候讲说，我们现在没有了，现在所有都放下了。可是你看啊，我们一般人在讲放下是什么？是站在一个肯定，是站在一个肯定里面谈放下，和所谓在一个现观的放下是不同。现观不是站在一个肯定一个直取点然后再放下的。所以其实包括我们在讲后头会讲我们的无，其实是不是有一个可以圆的对象，可以有一个无尽。比如说杯子啊，我把水喝完了，没水了，那有没有一个没水的尽让你圆？有。所以那个没水尽是不是生了？生了。我们就是这样生生灭灭，以此法代以此法生下一个法，所以我们会生出很多生生灭。可是实际上你就水灭杯子有没有灭？还在啊。那我们会站在一个有一个稳定的认识者在认识一个东西变化，可是实际上这里面其实并没有真的，我说没有并不是什么都空无，而是其实是有一个不同法生起，叫做无法。那无法是不是法？是法。那众生就在这里起种种生灭。所以我们要讲的灭其实不是那种，实际上在圣义地里面灭没有真灭，因为它本不生哪来灭。灭也是一种分别，灭也是一种分别，以前法为因生灭，以灭为生下一个。那在认知上，在一切法上都是一直在变化的啊，它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要讲说，以这样的因缘啊，等无间，也你假如对某一个东西的这种延续性啊停了以后，那个果就会断掉了，果就断了。那有时候我们在看到有些东西是看似停了，其实它没有真停。就像说我们浇水，那浇水的时候如果偶尔几天没浇，好像是中断的嘛，可是没中断的并不表示说它整个因缘断掉，除非它整个因缘断掉，或者的话它其实背后还有一种其他力量在维系着。就像我们现在突然修行，修到一段时间突然不修了， 那不修的时候会不会中断？有没有中断？我看任何一个法都没有断，因为它不断不长。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很用功，有用功的境界出来，那突然不修起烦恼，这时候有没有断？没有，那是以那种懈怠因缘起恶法，所以恶法便成为是下一个身法，就是它也不断，是吧？包括我们种子现在不浇水，不浇水变成就是说这个种子到最后乃至真的都不浇水，完了就死了，对不对？那请问死了有没有灭？就是死法生，认执法，这个就是你所执的那个法不见了，可是它另外一个状态的法一直维续着。就像说我的善心灭了，但并不表示我前断，因为在善心灭的时候我的恶心起，这时候我们讲的不断不长并不表示说一定是善心断，不就是什么都断，而是说不同的法在延续着。当我现在是善心，但善心这时候因缘停了，可是其实有没有可能传前这段，他要么就无记心，要么就烦恼心，会以此因缘继续串生，所以从来是不断不长。那我们所谓的断是你认定那一个善，所以在善的边上你讲说善心断，但其实现实法有没有真断？因为善心断并不表示后续无心，后续其他心会依某个缘现出，所以我们认定是善心断，其实这个心有没有真断？没有，它继续延续成其他的心，所以不会断灭。它本来是我们认定的那个法，你产生断掉想，实际上没有这样断掉的东西。好，我们再看，若此六事为彼六事等无间缘，即此啊。即施舍此名为义根，义名义处义名啊，就从这里来讲，他就是说，若此六事为彼六事等无间缘，就是这个六事成为下一个六事的升起因缘。因为法要升起的话，我们必须要像比如说见分，也必须要有相分才能生嘛。任何一法单缘不会生啊。单一个缘不生，所以说下一个法要生的时候，其实一定是有什么，有一个他现前的缘所缘的，有一个对象的。也就是说当一个法他在生起来的时候，他这个生一定是障什么，障某一个法。那因为我们在认知上就是说这个法是要带他生的时候，因为我们后来就这个我们所认学的那个法已经是因缘变化掉了以后，那其实在它灭的过程，就是它转变化变化的时候，这个后这个我们的认知心就是以这个变化，然后又生出一个心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可爱境，这个可爱境一直因缘变化快没了，那美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看到这个可爱境开始慢慢美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什么？那爱别离心，爱别离心会依这个法美的。这时候我们爱别离心生出来一下叫做后心嘛。可是前心有没有前昧？其实那只是你执着的可爱境变化掉，那个心还是心啊，只是不同心了、啊、不同心为下一个心升起因缘了、啊，并不是那个有一个东西灭掉，而是你执的那个可爱境灭了以后，以养在那个对可爱境的染着心产生变化以后，下一个爱别离心因此因缘生出，是这样。好，那这个就是围着他简单这样谈了哈。云何所缘缘为五事生以色等五境，如其次地为所缘缘，若意是以一切内外十二处为所缘缘、啊、五事生以色等五境、啊、如其次地、啊、为所缘、啊、次地就是说它必须要有一个我们讲说所缘缘就是说要有一个对象，这个能缘的东西才能生出嘛，啊，有所缘能缘才出来，就是说有一个 对象性，这个原对象的那个原对象的心才会存在。那如果是以五识的话，五识生的话，五识它是以什么？我们讲五识的话，它是以色等五境为所缘，那五识心才能生出。那如果是第六意识的话，它以内外十二处为所缘。所以你看这个果在运作的时候，它你注意看，我们前前后后一直谈啊，它一定会找到相依带因缘。任何法，任何一个观点，任何一个法相的案例，你从来没有看到它自信存在，都一定是有条件的。简单来讲，就是一定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从缘起的角度，任何一个法生起，一定要找到它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是条件当中在讲条件，啊，一个条件当中还有内在的更多的条件，我们就一直在做不同的分析。可这种不分析，这种分析其实要建立你的那种缘起观念呢，啊，到最后你法相能不能说到完？说不完的，因为只要你施设一个观察点，它的缘起相就会不同。那现在为什么要建立这些名相？因为帮助你观察。帮助你观察，那有没有可能讲尽所有的观察？不可能啊，因为只要绕个弯，说法就会变化的，说法就变，因为缘起的因缘不同了，就会变化掉。那所以说我们就要讲四缘，四缘当中，我们你看，连所缘缘，我们现在就在对所缘缘做定义，也就是要成为所缘缘，是不是还是有条件的？一样嘛，我们讲因缘，是不是要有因缘的条件？讲等无间缘也有等无间的条件啊，所以缘当中还有缘啊，没有一个自性缘啊，是不是也是一样要靠条件的？那所以说我们在讲说一个认知心要产生，一定要有个对象，这也是说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在修行当中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这个所缘缘的意义就很大。假如这个所缘的安排是恰当的，这个能缘心就容易升起。所以我们有什么一个我们那个欲心所啊，欲心所要能生出来啊，欲心所生出来要比可爱的劲啊，好，要有一个你好要的可爱的劲。那我们讲说欲是精进啊，对不对？善法欲是欲为情依啊，是精进的来源啊。可是因为欲啊找不到可爱劲啊，所以那个精进跑不来啊。所以我们的很多修行是什么？光勉强修但不可爱啊，所以修得很勉强 啊一路修得很苦闷，因为我明明还不大喜欢他，可是师父说要这样修，我就一直这样修，那么修什么我不知道。所以为什么在对所缘的建立有助于能缘心的安住，这是因缘是如此啊。你忽略他，你的心就不会，你因为你心不你对所缘不能安住，等无间也难生啊。为什么一下就想放了？怎么会等无间？是不是？所以说这里面每个都是连结上的关系，因为这个因缘如果不具足的话，后头的东西要串成一个因缘成熟的这个果要圆满不容易嘛，是不是？因为它那个缘让不安住，好，所以当然我们这是讲究修行啊。就算你可爱境没有，你就会缘不可爱境或者中行的，就是无际境也可能啊。只是说如果就修行来讲，你应该安住于你所应该安住的境，所以对这个所缘的建立啊，所以在瑜伽师利也谈到我们为什么有要进行所缘呢，有很多的修行要选择适合的所观境啊，应你的机来选择所观境，你就意义就是跟这里又连在一块的嘛。你为什么要选择不同的有时候是降伏烦恼，有时候就你的愚痴，或者就你那不同的五庭心观之类的这种修行，它就是因为你的因缘啊，你的因缘才你这个建立所缘是你在修行上的一个必要抉择啊。所以法门没有单一的啊，同样你若以净土也有多类的净土修行方法，那除了净土之外还有很多，那他的抉择是什么？也还要契机跟契离啊，因为或者他的那个心生不来啊。所以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在修学佛法的应用上，你会发觉其实它是很科学的，它是很理性的， 包括你现在安立这个法，而不是说平白无故的人家叫你怎么修就怎么修，也许初学可能没办法搞清楚，可是教学者应该很清楚。我今天为安立这个法门，其实有缘起意的，安立任何法门有它的缘起意义的。所以我才一直在谈到，有的人说哎呀念佛没用啊，怎么样，不会没用啊，包括阿弥陀佛在不在，阿弥陀佛不在，念佛念阿弥陀佛都还是有用的，就算从来没有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都还是有用的。我就讲说至少后面有一个字叫佛，那一个光这样就有用了，对不对？他怎么知道？因为我们现在我不以五蕴见，不以色身色相见我嘛，见佛嘛，那也不离色相嘛。所以最重要是你所缘的境能不能生出清净心作用。所以我就讲说阿弥陀佛当然有用啊，连尸体都有用啊，修不进观啊，何况阿弥陀佛啊。那阿弥陀佛有没有，对我来讲有没有都没关呢，可以，那何况如果他有，那当然他有。所以很多人在一直在这种计较，其实错了。所谓佛法的施舍，那地藏菩萨有没有，没有也没关系啊，你把它当有，因为它是一个法门。那如果那你说有没有真的地藏，就算没有也可以被你关出来，你信不信？可以了解这个道理，就不要随便破法。依世俗地你可以论有无，可是有些东西啊，实际上以世俗地来论有无的东西啊，你真的也论不出真有真无啦。世俗地的东西你再怎么论啊，因缘可多了，不是你这样简单几句话去论。那如果所以在佛法当中为什么一直劝说要你怎么修，他要你生信心。那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做研究的哈，大嘴巴有空没空跟他挑动一个对佛法的疑惑，你要知道你讲完没事干了就没事了，可是本来在修这个法的人那个信心就退了，无意中你就造了很多过失。你说没有啊，你真的知道好吧，就算没有，就像我们不是经常那阿猫尼半米哄个阿猫尼半米骨那个例子嘛，那其实道理一样啊。好，那有的人说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的念阿的还是阿的我忘了哈，就会堕地狱啊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在乎他。那比如说你们念我大行要用啊台语叫台旁啊，国语啊日语叫台口，没关系的，我知道你教我不会因为你教错我就修理你，不会这样的，因为我知道你在称呼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会笨到连这个都分不清楚。哎呀，有些东西啊，不知道法生起意义啊，它本来有顺应众生的分别心所安立的善巧，你非得把这个善巧给打掉，对，这就是我们对佛法不了解，才会轻易用这种心把它毁坏掉。那考证、考证、考证到什么信心都没了，所以你看那考证的最可怜了。考证到最后，人家那些老太太都已经念佛一心了，他还在考证。他就是那些考证就负责由那些老太太、老居士去帮他助念了，因为他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道理，其实都是可以衍生，因为这个是新升起的现象。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很多地方在特别谈的，就是因为我们如果顺着文字这样谈的话，我们其实所得到的道理可能不是很完整。可能在某些表层的道理是符合唯识，可是内层的根源其实跟唯识见是冲突的。为什么？你已经安立自相了，自信了。我们再看云何真上缘，为缘等处，为远视眼视等俱生真上缘啊。若作意以所缘境为诸事引发真上缘啊。真上缘的范围很广啊，范围很广。那几乎他这个在我们这个本论啊，这个于学士论他另外一个地方有谈，真上缘者，未除种子于所依如言及助办法妄眼视所于是异耳，就是说都是怎么，都是真上缘。除了种子之外，其他一切法都叫真上。就真上就是 因为我们在定义当中啊，因缘，因为你所妄拔的那个直接的因叫因缘，其他的叫所缘缘，叫等无间缘。除此之外的，凡是能铸成这个国华产生的真上作用的，有注意它圆满它的，就是真上缘了，就真上缘。所以几乎很多东西啊，因为我们现在假如说这个班里面有班长、副班长、学务股长，其余的叫同学。好，假设这样，那有时候我们挑出三个，那其他其实都还有个人的角色，但因为我们现在重点是要选其他三个的时候，其他就拨到另外一边去，所以这是一个分类的善巧。那我们要讲真上，其实在某个意义说，换个角度，如果你换个角度，那个真上缘很可能在某个角度叫做因缘，这样懂吗？换个角度，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以单纯讲班上的有班长、副班长、学务股长三个，其他叫同学，好，那这个是这样分类。可是突然有一个导弹的让大家很不安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导弹的立为主角，这时候那个同学里面的那一个反而是因缘，其他的那个班长会变成是什么所缘缘，因为他对班长生气班长是他那个烦恼者的所缘，是不是？所以那时候的因缘一转，就变成是他是因啊，他是因啊，其他是就转向了。所以他的那个定位啊，你必须要去取其意啊，而不是硬把它定在哪个因，用很僵硬的态度说这个叫做因，这个叫做呢，其实它是因法望国法而生，国法望因法而生，哎，是这样的。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若诸心心所辗转互为具生真上缘呐 啊，就是说，能彼此相互成就，叫具生真上缘啊啊。那如果我们具生就是彼此相互成就啊，可以，因为他们辗转互为啊真上，就诸心心所持他来让他圆满他，那另外一个法也让他圆满他。若尽不尽业等后爱非爱果及异所果为先所作真上缘，由尽不尽业可以感应后爱不爱果，爱非爱果及异所果，那就是先所作它会成为啥成就未来的什么可爱果跟非可爱果，就是善果跟恶果，那先前所做的尽不尽业就会成为这个的基础啊，就是让他圆满这个可不可爱果，就是先所做真上缘啊。那如田粪水啊，如田粪水等以诸苗缘为啊承办真上缘，因为你有灌溉回啊这个回料啊，所以他成就他这个苗啊，诸苗可以这样成熟啊，叫承办真上缘。若比比工巧智以比比世间工巧业处为工业真上缘，就是工具可以让你所要成就的工事情承办。所以你看不同的缘其实性质就是真上缘啊，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叫做具生真上缘啊，那个什么真上缘，就看你所主的目标是在哪里。如果你是就善不善业，恶爱不爱国，这叫先所做真上缘。你如果对工巧处来讲，一个工业你所做的事情能不能承办，那其他的能成就你这个工巧能完成的，这叫工业真上缘。所以立名会不同，是因为你所观察点不同，所立观察点不同。好，那观察点不同，所以会有不同对这个真上缘的一个施舍哈。好，再过来啊，我们看互次，四缘中因缘一种，妄所生拔能为生因。你看啊、哦，你看它一定是什么妄所生法啊，就是说你之所以我所以说的定义其实是经常是怎么样？在佛法当中有时候因为语词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你要知道一个道理啊， 一个道理，一旦你认为说 你如果在谈一个东西的时候，经常在你所看的那个问题当中啊，其实答案就在里面，答案在里面。为什么？比如说我们望一个 我们之所以我们会认为说这个东西的因是什么，这个东西的因我们在找，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因很简单，就是这个东西的因，这个东西的因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的因，这个东西的因是什么，就是它的因。也就是说它，你说这样是白说的，不是。因为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已经为它的因做范围了，这个东西范围，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东西，那我们讲说它的因是什么，当然在现我们是最经常落入是现实经验里面的啦，它的真因是什么、哦、现实经验。可是在思维当中，在佛法当中，当你讲说这个东西的时候，它你已经为它找出一个因。就像我经常讲说我们的灭道在哪里，在苦集啊。我们灭什么，就灭那个集啊。所以你当你讲到当为什么你对极地了解的时候，你的灭地很容易就跟着生出。它为什么是苦集灭道的这样的无间相关的，因为你所要灭的就是那个集啊，你不能灭别的啊。那你的苦呢，你的苦呢，就一定是那个因啊。而、啊、那个因要灭的就是它啊，你要道呢，道就是要灭它那个因。所以它会连着在一块。当你要讲说它的方法在哪里，看它的原因在哪里，它的题在哪里，它的方法在哪里。当我们在认知一个国法的时候，其实这个国法有没有自信，没有。可是当你安立它这个国法是如此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为它定下一个因的定性质了。你看，也就是说这个人怎么那么讨厌，其实你已经为他找出一个原因出来了，只是你还没有具体用经验去把它定位。你那么讨厌，其实你已经讨厌了，那么讨厌其实很多地方是因为你讨厌他，不是他有讨厌的某些，当然这个我们现在不再细谈那个，就是他怎么那么讨厌，你在为他找让你讨厌的原因，对不对？其实很多讨厌原因在你啊，因为你认知他讨厌。所以当你说这个果法如何的时候，你已经为他的因法找定位了，因为那个果本来没有果。当你认为他是这样的果法的时候，你已经给他施设你认知果法的那个因，不是潜藏在你的认知底下吗？听懂吗？当我们在认知这个东西为如此的时候，这个东西本来不是这样无自性的。当你认知他的时候，其实你赋予他因的，你经常会从外在再找一个所谓的客观因，其实在烦恼来讲，你已经给他了呢，你已经给他很多因了。他为什么那么讨厌？其实我们要讲说为事无尽嘛，他讨厌不就是你自己讨厌他吗？那个尽是谁？那是尽你生的啊。因在哪里？你讨厌他，在某个意义上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们要经常一直找说啊，他就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又觉得找出很多原因，其实你都忘了找一个重要原因在你里面，那个因而且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在讲说啊，他是怎么因，他就是他的因。那个当你在认知他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赋予他很多的因，你已经定好，因为那个国法本不存在。你当他认他为国法的时候，你的因法已经定在那里。为什么那个果要生的时候，因一定要存在，那个果不会生，不会有一个客观果，然后再找一个客观因去证明它的果法怎么生。其实当你要生一个果的认知心的时候，因已经是要依赖在那边，或者果生不来。你可能无知的，可是我们从妄想心来讲，其实已经有一些因在里面，那你可能还要找到其他的因，这个因也是一个在某个意义上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客观的因。可是其实来讲这个因啊，之所以成为因，其实是因为有果在那里，你才会把它安立，它叫它的因。其实不必然是这样的，哎，不必然是如此的。好，那这个当然这个先这样谈了哈。 复次四缘中因缘一种妄所生华为能生因、啊、你看是妄所生华，于三种缘妄所生华当知当为方便因，方便因。所以这个主因在哪里？主因在那一个主角。其实公司老板是主角，那其他的员工是配角，就方便因。哎，方便因。那因为这主要是目标是放在什么？放在这个公司对外的交易。那如果从讲某个角度来看，那就不一定是老板了。换个角度，可能是员工反而是主角了，哎，可能是这样的啊。所以他是一定是妄所生华，一定是妄所生华，一定是你有个目标啊。是故，比比诸行生方便缘，现在前时，比比诸行总是便能生起比比诸行。是故，诸行无有同时顿生起意。为什么？这个前面讲吧，要能无能生有，他说不是无生有，因为每个都有种子。他说如果既然每个都有因，那应该同时生。他说不是，还要有种种缘啊。他就讲到这里来了，所以才会讲到说为什么要四缘。因为你讲的说有种种因是讲因缘，那还有什么等无间所缘缘，还有啊这个真上缘，有这种种缘，所以就算你有因缘未必能成果，是这样。所以从这个道理里面，后来我们在佛法当中，假如大家有这样的这个几个缘起的观念，再看后头的讲修道啦，很多东西你就会发觉，其实你都可以把它套到一个道理里面来讲。为什么他要你记住这些圆满，这些圆满，这些圆满？为什么？因缘越具足，修道越容易，因为因缘具足。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在整个修行上呢，这个位置要修到上一个位置，乃至欲界要修到初禅，应该具足哪些？因为它要有因缘，它要有等无间缘，它要有所缘缘。那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就一个要成就初禅，它所应该具足的因缘，你就可以去分出它是某个意义上它是为什么必要，某个角度为什么它必要。因为这个缘如果具足的话，它这个缘就容易成熟，是不是？就是这样。那因此我们每个修行的就不是一个割裂的一种修行观念了，它变成是透在一个什么，从因到果的一些因缘具足，我们就叫资粮嘛。可是资粮越具足，它那个果的成就越容易。所以有的人讲说，哎呀，一念求生，一念可以往生，但机会不大。那如果你想要试那一念就随你，因为你一般都会输。那为了不让他，我不能装靠一念往生啊，乃至十念往生啊，我要让我在生前就一心不乱，因为我不能把难得的人生跟佛法赌在最后一念，赌输了，而且大部分都会输，我才不赌那一念呢。所以有的人装靠他，还要靠助念，钱不，我就不靠这个。我当然希望人家助念，但我不能靠助念，因为助念的人一般来讲他也不大想去的人。有了他在念了，不是他不是很想，因为我一般来讲我们知道他我念一念有时候打妄想嘞，而且经常打妄想。那我们是已经没办法，已经找不到人，是找人助念啊。如果有办法不要靠助念，因为那时候大灰机，像我知道有时候大灰机嘣，谁助念啊？那个尸块遍布到整个海，我这不念哪一块？对，所以要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因为那个不稳。所以因此在我们的因缘当中，我们为什么要尽量积聚，让就算你到最后必须要靠人家助念，那你要成就助念功德，也因为你内在熟已经具足，否则光你什么都不准备，光靠助念哪有那么方便的。所以我才会常开玩笑说，如果助念一定有效，我马上死在你面前，因为你那么厉害啊。那万一你先死，那没人帮我助念，不如我先死，你一定帮我助念啊！而且人死一生没关系啊，能往生那多好啊！所以，假如你跟我打包票，助念一定往生，我就死在你面前。所以很多人讲一定成，我说那你现在死啊，因为我们现在就帮你助念，他也不敢，所以他是假的。我们讲说那个 你讲是很有信心啊，也不是完全没信心啊，但不是信到那种程度了、如果你真的信到的程度，你敢为这个法朝闻道夕死可以，你有这种像佛陀听到法愿意死都没关系的。如果你确认说现前的法，不要讲助念，就是某一个法可以让你往生，而且你也深信往生的价值，我告诉你，你可以舍命的。因为那整个因缘果报的观念你很决定确定的，你绝对不在乎眼前生命，你如果很深信这个法如此，你会舍命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你观察你也没那么信心，我不是要否定你那个信心啦、只是说你还没具足啦，既然没具足，应该从没具足的地方啊去具足它啦，免得你光靠那一份狂妄的感性信心啊，到真正的境界现前，你那时候再乱来不及了。那所以我就讲说，有人助念呢、可能吗？因为在临终，假如没有平生养成的修行观念呢、在那极乱的时候啊，像我们现在上课，因为你们没地方跑了，否则的话能溜当然溜咯，对不对？能闪就闪了、那我们现在都还是一种很安详，没什么怪。可是当你极乱的时候，像比如说你极苦恼的时候，有人在跟你讲说好念佛，你会听吗？不会了。你正在火气大的时候，除非你真的惭愧心也很重，这时候突然烦恼起来了，念佛也念得很有信心，说啊阿弥陀，你这时候马上就会安住。为什么？因为你原来的念佛种子很强嘛。那你平常没念，现在跟你讲说来来，我帮你讲，大家围起来帮他助念，他理你吗？是，所以我才会在、那个同学讲，就是说、围起来把你揍一揍，那你要还生气的时候，大家坐下来助念，你不要生气，念超度你那个嗔恨心能吗？连清醒的都很难超度，何况临终。所以助念有多少功德？有没有？有啦，但你不要太相信了，不是不相信那个法，不要太相信你啦，你没那么稳，说到时候在极乱的时候竟然能听人念佛愿意安住。那为什么你能安住？是因为你已经养成那种对法的安住心啦，或者说轻易生得来，以我们现在活蹦乱跳的时候都生不来的，那个临终那更难，对不对？所以我讲说修行还是现实一点，那一开始把那个方法看得务实一点，准备起来啊，到时候才真的可依靠。或者话光用感性的，不可靠，不可靠。尤其是难得这个人生啊，一次把它毁掉啊，这个不敢言。好，我们。